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主题是考验带来炼净的生命。前一章讲到北国以色列被当时的近东霸主亚述所灭，亚述帝国先后灭了亚兰和以色列，下一个就轮到了犹大。亚述和犹大强弱悬殊，犹大所面对的是极其巨大的危机。第十八和第十九章就是在讲述神如何借着这灭国的危机，让西西家和犹大百姓经历考验而带来炼净的生命。第一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斯哈的儿子西西家登基。此时犹大国的王是西西家，西西家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西西家登基之前，他的父亲倒行逆施，甚至用火焚烧他的儿女来献祭，行耶和华要以色列人驱逐的外邦人所做的可憎之事。此时北国经历了第一次的被掳，南北两国都沦为亚述的藩属国，这些都让西西家触目惊心，痛定思痛，促使他立志回转向神，复兴犹大。第三到第四节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能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在这段经文中提到的铜蛇是记载在民数记，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就被火蛇咬，后来神怜悯百姓，叫摩西造一条铜蛇，百姓望一望就好了。这铜蛇是预表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被举起受刑，人只要仰望他就得救。但神从来没有叫人拜这铜蛇，犹大人迷信，以为这铜蛇有神奇力量就去拜他，所以西西家不惜打碎古董铜蛇破除迷信。废墟秋堂，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铜蛇偶像，这些是以前其他君王没有做到的。圣经中记载有些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圣经说只是没有废去丘坛。现在基西家做得十分彻底了。第五到七节，基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北国以色列会导致灭亡的原因是在第十二节说的，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违背他的约，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当守的。而西西家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就给国家的前面道路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专靠耶和华原文是紧紧跟随耶和华。圣经记载在南北国的这一段历史中，许多的王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后来都晚节不保，比如约阿斯、亚玛谢、乌西亚。但西西家虽然也有软弱，却始终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吉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连德，金子30他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是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西西家依靠耶和华，又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因此国家便越来越好，胜过仇敌，从非利士人手中收复了失地。他又不肯侍奉亚述王，敢于反抗亚述，但亚述太强大了。于是当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的时候，西西家在亚述大军面前节节退败，无力抵抗，神似乎不再与他同在了，所以只好从依靠耶和华变成依靠耶和华殿中的金银， 想用钱财来解决问题。这样的艰难环境就逼着属灵的西西家暴露了里面的软弱，他竟然也会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甚至还会用神殿中的荣耀去换取眼前的苟且偷安。西西家因错估局势，被亚述打到王都耶路撒冷，不得不答应奉上银子300他连的，相当于10公吨的银子，以及金子30他连的，相当于1公吨的金子。但亚述王贪得无厌，仍要占领耶路撒冷。这时西西家向亚述认错赔款，努力想方法解决问题，但问题仍然不放过他。亚述王得寸进尺，要彻底的掳走百姓，把西西家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实际上这是神不肯放过西西家，要借着仇敌的穷追不舍，让他认识自己肉体的本相，也让他看到对仇敌的一点让步会换来变本加厉的攻击，给自己留的一点破口会导致一泻千里的绝体，因着对世界的一点依靠就会引出对神更多的不信靠。因此神要借着环境里的难处，让西西家对自己所有的钱财和谋算彻底的绝望，促使他走向更真实的恢复，走上单单依靠神的信心之路。第17到35节说到亚述王派人来恐吓威胁犹大人，以挫其锐气。第一，他们讥笑犹大依赖埃及一无用处。第二，他们讥笑犹大兵力不够，就算送2000匹马，犹大都不够战士骑上去。第三，他们讥笑耶和华，说他没有能力保护犹大。第四，是用利诱而非讥笑了，说投降亚述就会有好日子过。这些话都是危言耸听的欺哄，无非是要摇动犹大人对神的信心。亚述确实已经征服了许多国家，所以骄傲地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亚述人引用的事实是真的，但使用的逻辑却是错的，因为他们偷偷地把真神降到了假神的地位。今天许多好辩论的人也想用逻辑思辨来挑战神，比如全能的神能创造他不能举起的石头吗？在这其中的隐性假设都是把超越世界创造世界的真神降到受造物的位置，结果自然也会用正确的事实推理出误谬的结论。在下一章可以看到亚述人的喊话没有收到威胁的功效，反而激起了犹大国上下同仇敌忾的心，更愿意来仰望耶和华。在亚述人对神的亵渎最终导致神差遣天使介入这场战争，结果185000名亚述的士兵被杀，犹大国最终获得拯救。第36节，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臣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考验临到我们时，我们该如何面对呢？首先如第36节所写的，我们要沉默，不要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担忧，保持平稳安静。我们要回到神那里，把这些事都交给神。其次，让仇敌对我们所做的控诉、诱惑、毁谤成为我们的动力，叫我们到神面前呼求他。我们不要害怕考验，因为这些考验是为了炼净我们的生命，验证我们是否真实的依靠神、跟随神，好叫我们的生命在动荡中站立得稳。弟兄姐妹，这是一场现实与信心的征战。今天当我们觉得自己热心爱主的时候，神也会兴起我们生命中的亚述王，让我们看到不管我们自己在教会参与多少的服事，知道多少属灵的道理，最后也会像西西家一样暴露出肉体的软弱。因为凡是神所拣选的人，他一定会亲自修剪，就如约翰福音15章2节说的，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到父神面前，承认自己是全然败坏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 好让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这个瓦器上面。愿神祝福大家。